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课程一开始，先为有上礼拜六课的学长抱歉，因为我没有所有同学的电话，我们也没有建立起那种互助组织，所以让很多同学礼拜六扑个空，很抱歉。因为六月开始，我答应帮一个过去工作上的伙伴呢，处理一些他在台湾设立新的公司的一些阶段性任务，所以临时会有调动这些课程，我尽量让这样子的状况不要再有下一次哈。不过真的是非常抱歉，也因为这样子很同理啊，各位现在还在上班，晚上还要拨空到课堂上来上课的学长。真的难为了啊！怎么平衡工作跟自己道业上的精进啊？的确是需要有止有观的。好，那这是先做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也有一点感怀，我已经有三个多礼拜没有看到我们早上班的阿贝了。今天终于在布告栏呐、电梯间的布告栏看到他已经请辞了。还记得前面几个月呢，他都跟我一直哈拉，因为我跟他聊起来，我希望在这边练讲的时数啊、天数要减少的事情，他每次都跟我警告啊，你已经是无业游民了，那继续这样下去啊，你就是兔死狗烹啊之类的事情啊。结果没想到他也唠唠叨叨的随着我的话应和着，说他身体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等等的。在请了两个礼拜假以后，今天终于我看到他的公告请辞了。我想这一天对我们来讲都会来的啊，都会来的，只是在什么因缘，在什么状况，我们是处于什么样子的身心因缘底下，会去做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啊！我们那位阿伯九十几岁了，我想他的福报算是够好，可是也是自立自强，到他无法继续应付这么舟车劳顿。本来他还为了工作方便，他儿子还替他租房子住在那个泰安街那个附近，每天只要走路来就好了。后来，他在家里因为独居老人嘛，发生了一些这个器官上病变的问题，也搞得他们全家必须要做一个把他接回去他儿子家住的这种必要决定。那因为住的比较远了，每天那一硬要上班的话又要搭公车啊，那这么热的天气，他公车得在台大那个地方下车，好像还是开南成功高中那个地方下车，然后走一段路过来，他的脚又不是挺方便，每次看他走过来都是满身汗。我就劝他说，你干嘛这样子硬拼呢，对不对？你儿子又没有要你非工作。他说，我待在家里无聊，你以为我要怎么样啊？我就更珍惜学佛的好。我不晓得你们今天能不能够处理你们自己独处的时间。你们会在家里，如果放假的时候，很多上班族啊，上班有工作做还不会无聊啊，一放长假就无聊的要死啊。我们有学佛功课要做的人呢、其实难得一放假就刚好自己可以用功，所以心情是大大不同啊，大大不同。不晓得各位自己怎么样去看我们共修这件事儿，来法堂上课这件事，你打开我们文言的经本自己读得下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福报，也是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修来的因缘啊，值得珍惜的事情，值得珍惜的事情。那我每次介绍他这些法本的东西，他每次就是这样子翻一翻啊，这些道理不用读那么多了，对不对？人只要善良就好了。这种人天善想法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确，我曾经也以他为例子说过，我相信他不会堕三恶道，对不对？可是就在人天道这样子徘徊， 不如意事还是十有八九啊。虽然存着一念五戒十善的心，福报不会差到哪去，可是又怎样呢？每天来这边上班，就为了怕在家里无聊，来上班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可以有贡献，对不对？心里面呢也是落得空空的，多过一天也没办法真正增加一天的价值。今天有一位与我应征面谈的，其实我很欣赏的一个人啊，他跟我讲了一个，他说他的部落格有一些好朋友最近在传一件事情，他说他每天都在做自己生命品质的温度计，他说以一当作标准值，如果你今天比起昨天生命更充实，感觉有进步，你就 1.1， 如果再后天呢感觉又比这个 1.1 更进步，就是 1.2 啊。如果反之呢，如果比起昨天生命没有东西，空空的无际啊，乃至于呢觉得有失落感，那就往后扣分，往后扣分。其实这种检查就像是我们修行人做功过格一样，对不对？你有一念恶你就画个黑点，有一念善你就画个红点，看看你一个月30天下来，你是那个格子啊是比较红色的比例多呢，还是黑黑黑压压的一片，慢慢让你啊一片红啊一片红。如果你觉得满江红是不太好的，你就换个颜色吧。不管怎么样，其实这样子的检查总是跟我今天应征面谈的那个人跟我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其实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其实也不算年轻了哈，他36、37岁了。我觉得还是有这么一群年轻愿意在自己的生命上有方向感的冲刺啊，有向善的一种填充，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追求，我觉得还是好的。可是比起你有个宗教的皈依，有个佛法的学习，有一个生命的提升，有个圣道的向往，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难得的事情。纵使我现在有了一份职场上帮忙的事情，我就越看见在职场上每天忙忙碌碌，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真的回到家就瘫掉了啊，放个长假就在那边浪费生命的做一些不当不好的娱乐方式，实在是觉得空虚自己，我替他们觉得空虚自己，因此就更觉得学佛的宝贵啊。我觉得用这样子来增上，劝自己增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种自己平常的观察。这种观察其实就是随顺四念住。你说四念住怎么修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对不对？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也就是观这些事情啊，对不对？观三界的过患，观涅槃的功德，然后呢，劝自己的心转清净，转增上，对不对？这些事情就是四念住啊。然后呢，把这样正念保持到你今天连下意识啊，意识都不是很明了的情况底下，你这些正念都能够很强势的现前。请问除开这样子的用心，还有别的修行方法吗？你一定要在那边计较什么方法才是最殊胜的、最了义的？我觉得无过于此了，这是最真实的，我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它有止有观，有奢摩他，有毗婆舍那。很多人认为奢摩他就是把心变成空，毗婆舍那呢就证到所谓的毕竟空或者是无我。可是唯识观却很强调思维修的必要性。思维修就是你一直不断的用你的我们分别心啊的时候，用你分别心沿着正道理去去除、去远离分别心带来的一些我执跟法执的一些系缚。所以你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些正道理会引你的心去做出不同于过往的决定。我上礼拜也讲了，这些决定虽然还是分别思维的结果，可是呢它就是修行。你凡夫人不从这里去下手， 培养正念正知，去好高骛远啊，乃至于连真如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空讲一句话叫做意念真如，我觉得会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我不是说真如不对，不是说那样子的修法不可为，而是通关我们今天散乱心的凡夫们，我们当何依止而下手，其实是可以抉择的啊，可以讲清楚，可以说明白的。好，一点点感怀啊，跟各位分享。今天呢我们一样感觉上进度很慢哈，可是我希望你们不必贪多，而慢慢的从我这样子慢慢带。我会一开始先用我自己的读书心得报告，然后二者呢对读到成为是论，三者呢对读到无性的解释或者是事情的解释，或者我交叉运用，或者我选择用哪一边不用哪一边。那我会先顺着文讲过去它的意思，然后呢就会像上一次一样，上一次呢我就用我白板整理再上一次我随文消的那个理路。这个礼拜呢我就把我上个礼拜对于五同法这一段文无性菩萨的解释呢一样用白板顺他的理路。希望各位呢每一段文就多几次，随着我的心得报告，随着无性或事情菩萨的文的消文，随着我再一次用白板上整理他的理路科句，去再重新练习你今天用这些平常我们不是很熟的，其实应该说为文言文的东西，自己也能够打开文读得懂，而不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听我讲解你们才懂。那么用这样子呢，你可以慢慢的归纳出到底这样子的文啊法义有没有什么弦外之音呢？你由这样子的道理能够合理的推论出什么样子的政治见，由此呢找到一个下手处，找到一个所缘，找到一个依止的道理性，自己不断的去练习你的正念正知，对不对？用这个正念正知打掉你的虚妄分别的妄想，你慢慢的就会促证到那个远离我执法执的那种真如法乐的境界。真如是这样去促证的，而不是你今天嘴巴空谈，脑袋瓜悬想，你怎么想都不可能用你的分别心想到真如的。那你为什么不试着这样去促证真如啊？而不要在那边自己好高骛远的拿一些自己似懂不懂的道理在那边乱想一通呢？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个人的建议跟心得。好，这是再次做一个我的心得报告的规劝。今天白板从哪来呢？今天白板呢其实就从无性菩萨的解释啊，这个法本的105页，1、2、3、4、5、6行到倒数第二行这段文，我再次的用白板的科句呢把它顺过它的理路。那么它的文的前后次序大致相同，有少数的改变啊，有少数的改变。你们呢？其实我看你们呢，望着我白板，努力的抄。可是呢，我希望你们在下一次了哈，这一次可能你们没有听到我这样子的建议。如果下礼拜我再写白板，去整理下一次的那个训示词啊，后面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你们记得边抄啊，就边对着你们今天的文。我原则上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我会节前，节前我会用白板的节前五同法的这一段文，对不对？然后呢我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会去顺着底下的文啊，我可能选择无性的解释或者是事情的解释，你们就记得我下礼拜一定会整理我这礼拜消文的那一段，在白板上做好科句啊，让你们再次的算是节前也算是复习我们前一段文，顺着无性菩萨或事情菩萨的释文啊，释论的文字，再次用我的理路重新再排列组合一下啊，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容易懂。那我只要是用到本文我就会照抄不误，那如果我会用夸胡夸起来的，就是我的刻漏字补充进那些字，会帮助你把那个文啊文句法义啊能够比较明白一点 啊，能够比较明白一点。好，请各位的这一边啊，随着白板上或者你们笔记上所抄的，然后再顺着105页的文，我们看一下。那首先他开始讲，又同五同法亦不得有成过失者，这段文就是标啊，标用五个理或六个理啊来证成莫那意啊，或者是染污意或第七莫那事都可以。那上礼拜我们已经用白板写过了不共无名，好，我再次再强调一下不共无名。上礼拜如果我们不用文字啊，不用文句来讲，你们可以意念出什么结论？第一个，不共无名可不可以属于第八阿赖耶识？不可以，因为阿赖耶识摄藏一切法，我们无漏道所熏修的有为无漏的种子也被摄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如果他有不共无名的话呢，他的法性是跟无漏道相违的，所以不可能属于第八阿赖耶识。他可不可以属于前五世呢？不可能，前五世大家都知道性尽心量，所以他名为世。其实呢，主要都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根对境的那个率耳的第一刹那心。那第一刹那起的五世心呢，其实我们称它为性尽心量，所缘的是性尽，所升起的是我们称它为限量。那性尽限量都是离明眼的境界啊，所以知道它有一个东西，可是不知道它为何物。那么楞严经里面所谓的六根啊，六根所显的根性，所谓的见闻嗅尝觉知这六种根性啊，不管有人怎么样注解，就唯识家来讲，其实指的就是这五识。前五识虽然名为识，它不是妄心啊，它是不带明眼率耳刹那的性尽限量。所以对这前五识而言，它无所谓染污不染污，无所谓清净不清净，对不对？它该是用它的根对什么境生出它的自性了别，那永远都也只是性尽限量啊，你说他是杂染也不对，说他是清净也不对，对不对？他的责任就是负责分别什么自己自根所对的自净，如此而已啊。这个我们称它为自性分别，自性分别无所谓染污，也不能说是清净。好，更何况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当你修禅定的时候呢，五识都不现起了，何况你在明心见心开悟那一刹那，五识根本不起作用，它不是你要去对峙的对象，对不对？所以这个具身的我执法执也不可能啊，也不可能藏在这个前五识里面。所以剩下如果你不安立第七莫那的人，那唯一只剩在第六识了啊。第六识呢，我们用第六识就知道了，第六识可以起清净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在入地以前，就是开根本质之前，用它来干什么？用它来修有为的无漏道。如果第六意识有所谓的不共无名的话，它不可能起修道的善法欲，它也不可能成就无漏的种子，不可能透过第六意识原佛法的教言正道理升起无漏道的无漏种子，不可能。因为无漏的种子跟不共无名杂染的法性是相违的，所以不可能属于第六识。何况第六识有五心间断，对不对？而不共无名是横行的无名，它一切时一切处，你只要在三界内轮回，不管你有色身无色身，对不对？升到四空天，你没有色身了，你一样有这个执我所的不共无明。所以呢，它绝对不可能属于第六识。由此就更证明修行一定要在第六识。第七，那第七莫那如果不安立，那么不共无明 就找不到东西啊，就找不到地方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姑且名之为不共无名，属于第七摩那意。可第七摩那意是什么？第七摩那意对于第八识而言，它只干什么？指我嘛。所以八识规矩中把它讲成什么？七识啊，摩那指我，量为非啊，它是非量的，它是没有体，没有相，它根本没有我相可以执，它也没有自体能执，没有能执，也没有所执，可是却有什么？却有我爱执常这样子的一个非量境界显现。所以呢，这也就证明了什么？其他中论当中讲到的无名无体，无名就是因为第七摩那识的作用，根本没有自体，它所执的呢，也非量。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道理用第六意识依着正道理思维而得上善巧，对不对？你就可以在你分别意识的情况底下调伏你的邪见，明白什么叫做二无我，明白二无我就叫做调伏降伏你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分别法执跟分别法执，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就是用正见来调伏的，而正见就是思维修的内容。你依着正道理把这样子的邪见不正的道理搞清楚弄明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邪见的升起，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叫做开悟，唯识家把它称为叫做理无情有。理论上不可能有我有法，可是呢情执上感受上有我有法，所以你就知道有我有法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无体为情，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切缘起性空，和合名之有，何物可当情？我们六情根到底在执些什么东西嘛？根本没有能执，也没有所执啊！用这样子调伏你的不正见，对不对？然后呢，修止修观，然后呢，在离一切分别我执法执的情况底下，有机会触证到二无我的真如。当你触证到的时候呢，就叫做明心见性，见到位。成就根本智，好，这是我们在不共无明那一段啊，那一段文应该要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对于修行的启示啊，修行的启示。好，今天呢来解五同法这段文，我们先来看文。他说啊，这段文就是要破什么呢？唯利从六有六种，因为佛说二缘生六识，哪二缘呢？回忆一下，白板上我有写啊，哪二缘？因缘跟正常缘。因缘我们如果讲三种一的话，就叫什么？种之一，对不对？正常缘如果用三种一来讲的话，就叫什么？具有一。还有一个不属于二缘所设的，叫做等无间一。啊，等无间一是片所一的啦，啊，因为染无异也是恒行，啊，那因为这里。是为了要证成染无异，所以呢不设等无间一啊，也不设等无间缘，所以这边呢为说二缘生六识。那么在二缘生六识的时候，也不包括什么？也不包括我们后期所讲到的所缘缘，因为所缘缘不是指心外，就是色根之外的那个对境，不是指那个东西，而是指四生时带着的那个相分色。所以呢，我们也不把它当作生法的缘啊，生法的缘。好，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二缘。好，那既然佛说呢，一切六识呢是由二缘所生的，那么言等五识与彼意识有同法性，应该都一样啊，对不对？好，前五识跟第六意识应该都以二缘生法来看，那前五识呢都有一根缘色，对不对？啊，这一眼缘色而生眼识，一耳缘声生耳识，对不对？乃至于呢，一身缘处生身识。所以前面的五种识，有了什么？有了他的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净色根，跳过一行啊。 他说啊，又眼等是各具二缘，皆是四性。如是四性，并有眼等这五种净色根俱转别一，那个别字要画起来。为什么？因为眼的净色根只给眼色作一，对不对？耳的净色根只给耳色作一，不给其他的另外四个色作一的，这叫做别一啊。如果一个色根一个具有一给两个色以上作一的话，就叫共一啊，就不叫做别一了。所以前五识有五种净色根做它的差别所依，所以道理也应该一样啊。因为佛说过啊，前六识都以二缘生法，那么前五识既然都有它的俱转别一，那么第六意识也应该要有，对不对？啊，于是呢，我就顺着理路下去了。所以意识一耳啊，对不对？意识一耳，应该如是差别所依，应该也有它专属于意识第六意识，这意识是指第六意识，专属于第六意识的差别所依啊。可是问题是，前面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都有五种净色根做差别所依，那么第六意识应当找谁当做差别所依？找不到嘛。如果你只安立前六识的话，请问依着谁？前面的五种净色根已经给前面五识做依啦，它是俱转的别依，差别所依，所以它不可能再给什么第六意识做依，对不对？所以它就排除掉了什么前五色根，所以前五色根给了前五识做差别依，就不可能同时再给第六意识做依。那第六意识能够依谁？就没有找到，就找不到可以依的对象。如果你不安立一个名字为第七莫那意的给第六识做依的话，就找不到了。可是有些人呢、啊，有阿赖耶识的观念，他就说那阿赖耶识可以做依啊。所以呢，这句话以后就要减非，减除就料减掉，要减除掉其他的不可能。因为意识还有别的人会主张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第六意识作依的，马上立刻想到的就是那些主张有阿赖耶识主张七识说的人，他主张说有前六识，对不对？而第六前五识呢有五种净色根作依，第六是依谁呢？第六是依阿赖耶识。这一派的人主张有七识，他也不认为一定要安立第七莫那意，所以他就主张第七阿赖耶，第八阿赖耶识给第六意识作依。于是底下论主就开始说了，阿赖耶识虽是意识的具身所依，然不应立为此别依。对，因为第八阿赖耶识是恒行识，它也的确可以给第六意识升起做升起的条件，这也不错。可是它不但给第六意识做一，它也给前五识做一啊。做什么一？做种子一，做根本一，对不对？做它熏藏种子，做它现起前六识的种子一跟根本一啊。所以它不能够叫做差别所依啊，它顶多可以讲成前六识的共所依，不能讲给第六意识做差别依。所以他同意第八阿赖耶识给第六意识做俱生所依，可是只能够做共依，不能当别依啊。我们当喜欢看语依啊，可以啊，这是指听录音带的人。我发觉有一个人发了一个，就是写了一封别人转寄给我的东西，他就很努力啊，把我的录音的资料写成白话文字叫我看，我就回他一封，我就回他话说，我没有那么多性命替你校稿，我的眼睛也不好，需要看的东西很多了，我发觉哦，真的，哇哩嘞，里面有很多错别字。你光是听，然后对于基本法相又不太熟，真的录下来的文字哦，实在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过我还是劝了你，你不管怎么听我讲，你还是要顺着有文字的那个法本这样的读会比较好一点。 好，这边就讲到这个事情了。阿利耶斯虽是意识具身所依，然不应立此为别，一是共依故。啊，这共依故了解了吗？啊，然后呢，它也是因缘性故。什么叫因缘性？白板上就写了两个种子一跟根本一，就是因缘性，对不对？他给前六世为什么叫共所依呢？他提供种子一，就是前六世的作业所熏的种子藏在哪里？藏在阿利耶斯里面呢？那么前六世要能够升起他的自己的种子，由谁提供？由阿利耶斯提供，所以他当根本一，对不对？去直受这个色根，让五种色根有它的功能性，这就是因缘性了。啊，因缘性就是指着种子一跟根本一做熏饰、做生现的一种功能性。好，这个到这边为止又是一段。那从金部所立底下呢，又剪除第二个。那金量部的有一些论师就说了，啊，我们有一个像现代人，我上礼拜讲过了，现代人也有一部分的人讲说，脑神经呢、啊、这种设法是第六意识的别一。好，在这边呢，论主就讲了。跟当时金部的论师所主张的一样，他说啊，有一种维系清净的设法是意识俱生的别义。论主说此不成就，怎么可能呢？你找哪一种设法可以给第六意识做一的？你找找看，找不到，找不到。然后呢，不因道理。那么所谓找不到的意思，并不是排斥有没有脑神经这件事情，我们说当然知道有脑神经，可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哦，上礼拜可能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太做一些发挥。如果各位有解剖的经验或脑神经内科外科的经验，都知道我们脑神经是一个生下来就是那样子一个神经网络的系统吗？不然的，它随着我们什么？随着我们后天的学习。比如说了，有人解剖了爱因斯坦死后的脑袋瓜，就发觉啊，爱因斯坦的脑袋瓜也没有比我们比较大，就是他的容积还是那样，可是他把他的那个脑皮层展开以后，他的面积啊比一般人大很多。那同样这个脑壳子这么大，为什么展开脑皮层的面积会比一般人来得大呢？是因为他经常锻炼他的脑袋瓜。也就是说，你对于脑细胞，因为你的六识的作业性锻炼多，思维深，思维广，它的那个脑皮质啊，就会一直不断的增生它的细胞，然后变成一种皱褶，啊，变成一种皱褶，皱褶越多，把它摊开来之后，那个脑神经皮脑皮层的那个面积就很广，表示说我们的细胞虽然在生生灭灭的代谢过程当中，可是它一直会一直不断，因为你一直不断去激发它的功能，它会一直不断怎么样？扩大它的增生细胞，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就是那么大，对不对？就是那么大，就是那样子的一种复杂度，就是那样子的功能性。它功能性我们都经常讲，我们这一生尽其老死用到大脑的功能，恐怕不及它的千万分之一啊，表示我们有很多潜能，老实讲都是被我的烦恼障所知障压抑没有用的。那你越没有去用这个脑袋瓜，脑袋瓜永远都只能够被你用到习气喜欢用的那一部分而已。好，纵许我同意你脑神经是你的第六意识所依吧，第六意识所依的脑神经并不是一个固定功能性的器官，对不对？它是随着你的前六识的作业性，随着你对它的训练，它一直不断的被改变，它也去左右了你陆陆续续在陆续升起的前六识的作用。而这种定义我们应当讲它是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不是脑神经，或一定不是脑神经，或者是除了脑神经之外别有一法名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它是周遍啊，功能呢遍满，对不对？而它的功能性呢，不可设限，不可设限。于是你不能用固定的范畴性去，来定义它，来限制它，来说明它， 所以呢，我们就名他为如来藏性、本真如性、妙真如性等等这样的名词。好，这些名词呢，你们现在也不需要去分别了解它是什么意思，反正呢，它就是摄藏一切法、能生一切法的意思。那么，纵使脑神经是可以做具生所依，可是它不断的被改变呢、啊，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只扮演升起别人的条件，它也被改变呢、啊。所以它是一个能变相，它也是个所变相嘛。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法性的功能性啊。所以应当用这样子来看啊，应该这样来看。所以你讲一个设法给第六意识做具身的别依，此不成就，也不应道理，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也并不排除，我们从脑神经的变化现象当中可以看到一元生第六意识的一种现象，一种现象。但是论主举底下的说明来讲这个道理，他说呢，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不共无明或者是具生我执法执的这个作用性呢，讲成什么？讲成失则随念分别，对不对？因为呢，第六意识除了有跟前五识一样的自性分别之外，它还有另外两种分别，上礼拜讲过的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随念分别就是分别什么？分别过去已经落泄的记忆。嫉妒分别就是分别什么呢？分别未来还没有不曾发生过的一些可能现象。啊，就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他会回忆过去，他会呢幻想未来，啊，他会回忆过去，他会幻想未来。那照理说，过去的事已灭啊，未来的事也还没有发生呢、啊。那么这种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他应该有一个所依啊，对不对？他从哪里去找到这些分别的材料，对不对？分别材料，因为第六意识如果跟前五识一样，只能够做刹那现前的自性分别的话，它不应该会有随念分别，也不应该会有嫉妒分别。可是它明明就有回忆过去跟幻想未来的能力，所以表示它有一个依色根之外啊，其他所依的功能的差别性。于是呢，因为它会意念什么？它会意念过去。所以我们把前六世过去的这些前六世的过去世总其体性称它为一个第七莫那意，